尝商业艺术滋味，畅聊东西游戏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戏面包房，我是 Selina。
大家好，我是 Chase。 各位听众一定很纳闷啊，今天怎么有个新声音啊。那这里呢，我非常高兴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游戏面包房的新主播 Selina。 大家可能也听腻了我的声音啊，所以呢之后 Selina 也会主持一些我们播客的节目，所以请大家把支持打在公屏上。
今天 Chase 可以休息啦，请大家多多捧场。
那太好了，所以那就废话不多说啊，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啊？
OK，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北美游戏设计专业这一话题。相信很多人了解甚至考虑过报考这个北美的游戏设计知名院校啊，大家一定很好奇他们都在学什么吧。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名游戏面包房的常驻人员菜头和问宇兄，他们分别来自 USC 和 CMU 的游戏设计专业。今天呢，我们就请他们来分享一下学习游戏专业的故事，请大家欣赏今天的节目。欢迎菜头和问宇兄。
欢迎欢迎，
请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菜头，我本科是在清华学的世界文学，现在在 USC 读游戏设计一年级。
大家好，我叫问鱼，我是一个那个概念设计师，或者又叫游戏原画。然后我的本科是在加拿大一所叫做 Emily Card 艺术学校毕业的，我的专业是插画。然后后来到了美国的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它有一个游戏娱乐技术中心，也就是 ETC， 然后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之后就在一家这个广告公司工作多年，做游戏美宣的主美。现在在EA 做资深概念设计师，负责一些硬表面的设计。硬表面就是武器啊，这个载具之类的，解释一下。
好的好的，欢迎两位。听起来大家本科都不是学习游戏专业的，那么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想到要读游戏专业呢？
哦，我觉得我就是进入游戏行业纯属是偶然，因为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狂玩动森，然后当时感觉游戏是很有力量的，然后呢就是再结合我之前玩的很多独立的叙事游戏，然后又结合我的英语文学背景，我觉得我在游戏行业应该也有一些实力啊，所以呢就当时去腾讯实习了一下，感觉挺好的，然后就后来就申请。
那我也可以讲一下这个我的故事，这感觉好像历史已经比较久远。其实虽然我本科的专业呢是这个插画专业，但是这个插画专业其实是跟这个游戏是有一定关系。我们下面有一个 track 叫这个就是概念设计，就是有一个分支，然后可以学这个游戏原画相关的这个内容。然后我本科一开始上的时候，本来我是想搞纯艺术的，那个我是这个之前比较搞那种前卫艺术方面的东西，然后后来觉得搞这个没有前途，也找不到工作，然后我又喜欢打游戏，我就在网上看YouTube 那个时候有一个视频系列叫做这个 Fen Zhu Design， 是一个叫做朱峰的这个华裔设计师，他在新加坡办了个班，然后他就在网上分享他的这个游戏原画的方面的这知识，然后我就知道哦，这个做游戏还可以画画也可以做游戏啊，可以去设计游戏的一些东西啊，有这么一个这个有这么一个职位是吧。那正好学校呢这个插画呢，我们那个老师呢他就跟我们说，哎，来学插画也可以，就是学游戏的这个原画游戏概念设计。于是我就加入了这个插画系，所以我的这个本科呢其实我就是在做这个游戏原画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啊，虽然说这个当然也学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雕塑啊然后陶艺啊之类的，就是艺术学院可以学的东西，但是我的专业就是游戏原画。那学完之后呢，我就想要么就是在当时在加拿大找工作，或者再去读一个研究生。然后就是发现哎，美国有这个叫做 ETC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Center CMU 卡内基梅隆的一个项目，那我就想哎，这个项目我就想申请。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很早以前在我刚开始上大学的学英语的时候就是看过一个视频叫做最后一刻，主讲人叫 Randy Posh， 这很多人可能有的人可能听过这个人，还有他的这个演讲。他得了癌症，然后最后一天讲了一个励志的演讲，让大家追寻自己的梦想。其中就是介绍呢他建立的这个学院，也就是 ETC 娱乐技术中心，怎么让大家就是想做娱乐技术啊、游戏、电影、动画的人来到这个学院一起合作啊，然后做创新的这个项目啊，从来就对我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然后哎，我说现在本科毕业了，想升个研究生，那就申一申这个学校试试吧。然后就申到，接着就来了美国。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从我这个学校的角专业来说，那个时候也不是确定自己一定是做游戏的，就是娱乐技术可能分好多的这个不同的方向，比如说动画的电影啊之类的。但是似乎是这个游戏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这个选择了。
我英雄问你个问题，就听上去好像 ETC 的学生的资源是非常五花八门的，背景都各不相同，对吧？就是你们在申请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某些背景而感觉到有很大的挑战，或者是强势或者弱势呢？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感觉的。就是申请的时候，就像 Chase 你说的，学校就是同学的这个背景真的是五花八门啊，不同专业的都有。我想这个菜头他们学校其实也差不多，不过CMU 这个 ETC 呢，因为它有一个就是要把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说一个游戏它要做出来，必须要团队配合，在这个学生之间要组建团队，那就会它要招收学生有特定的这个就是专业背景。比如说你要做游戏，或者是你要做一个互动的软件，你就需要程序员，所以呢学校就会有很多这个Computer Science 啊，程序计算机科学相关的专业的这个同学。然后呢你要做这些东西它要有美术，所以呢你要有这个 visual 方面的东西，那也就会有一些美术背景的这个同学申请。然后尤其是像游戏或者电影这类的东西，肯定都是需要声音声效，那也有人可能他有一定的这个音乐然后声效的这个背景来申请这个学校。当然也有，当然做一个项目的话是不能没有这个manager， 你需要有人管理这个项目，然后向导师啊或者是我们的客户啊汇报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 business 相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管理专业的人来申请我们的这个学校。嗯，
哇，这个听起来好有趣，就是这个和我印象中其他专业的所谓研究生的那些专业不同，就那种更多的是像一个漏斗模型，就是大家来的人背景差不多，而且学校想把你塑造成一个比较相同类型的人。而你们读游戏专业的话，更多的是相当于模拟一个真实的游戏行业，一个模拟一个小社会的感觉，就是游戏行业游戏团队里有哪些职位，你们都会有哪些相应的这个同学在一起，这个作为一个游戏进入游戏行业的缓冲还挺有意思的。
嗯，是的，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们因为它这个是项目 base， 就是这种做项目为基础的这个专业，就是有时候就会希望招到就是能够有相关专业的人来到这个学校，然后大家一起合作。不过我们也不是完全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你来了以后，可能你原来是学程序的，但是你就特别想当一个游戏原画，当个做个美术，或者你想去做音乐，或者你就想当一个管理者，去当 producer， 那你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再重新这个历练自己，学习东西，然后就成功实现转职。嗯，
就是 ETC 听起来就是比较专精某个方面的，但我们这边好像就是致力于培养就是什么都会的人。然后一开始虽然大家进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就是背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有不少学历史啊艺术史啊然后学音乐舞蹈的人，然后呢但是感觉大家就是一开始培养的话都是往设计师方向培养，但是如果大家自己做项目的话可以去选自己更想做什么。嗯，感觉就是不太一样。
那菜头你们那边的专业也是项目 base 吗？还是说会更偏学术一点呢？
我觉得它也不是学术，但是它也不是特别项目，它更像是就是每门课有每门课的 specification， 就和普通的大学的课一样的感觉。
然后会在最后有一个那种大项目然后用来结课吗？
对，然后学习中间也会有一些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上了一个声音课，然后这些项目都是声音相关的，然后我上了一个桌游课，这些项目都是一个桌游项目。
你就不会会有那种说什么毕业了然后做一个很大的项目把所有学到的东西都集合在一起那样子吗？
那个是有的，就是我们第三年是做毕业论文毕设，然后呢就是他要求说你一个人做一个项目，或者你一个人拉一个大团队做一个项目，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感觉整体是偏向于培养一个 lead producer 这个感觉。
哎，这个培养方式让我想起来像中传他们就是动画导演专业，然后跟这种模式也很像，然后就是基本上你要全能能够就是最后完成一个你自己的整体的一个动画之类的。
对，所以感觉像是前两年就基本上是在各个领域就是涉猎一点，然后这样好在最后一年进行一个巨大的创作。
所以像菜头这种就是前两年一直在上课，然后最后一年的话是专攻一个非常大的项目。那就是像不一样，就是问宇兄这边的话就可能是从一开始进学校开始就一直在做不停的每一个小项目，上课的话会少一点是吗？
那可以这个稍微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 ETC，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这个课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就是第一年上学的时候呢就是直接就开始做项目，有一个专门的课程是它的一个特色课程，在之后也被其他的很多学校这个 copy 过山寨过，就叫做 BVW Building Virtual World。 这个一开始说其实是就是建立虚拟世界，我想这个项目早期的时候好像也是确实是以这个 VR 之类的为主，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视频叫 Hello World， 在网上可以看到小兔子被那个程序崩溃以后小兔子被这个旋风吸走，也是那个课上完成的，当时还是挺网红的一个视频。Building Virtual World 是这个样子的，总结起来它就像是一个就是每两个礼拜要做出一个游戏。进去以后呢老师就会把你们把同学随机分组，根据你们每个人选的这个职业，比如说有人想当程序员，有人想就是有的人是程序员，有的人是美术，然后有的人是音乐，然后有的人是 producer， 然后大家要这个被随机分组分在一起，然后就开始每两个礼拜做一个游戏，然后做第一个礼拜做完以后中间就要有一次这个验收，然后老师会这个对你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 critique， 对你的项目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然后给予这个建议，然后接着呢在下一个礼拜把这个东西完成。那所以它是就是可以说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它时间特别紧，然后一个学期要做大概五个项目这个样子，甚至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只能花一个礼拜来完成，就几乎就跟 Game Jam 一样。那这就是这个非常它有特色的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它速度极快，然后大家的这个磨合期极短，因为每一个项目就要 rotate， 就要换一波人跟你一起合作，那这个过程中你会这个体会到很多的这个做项目时候的这个人间冷暖。然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有趣的事情，那奇葩的事情都会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所有上完这个学的人都觉得这个课是最有意思，有很多人想就是总是想再来一次，因为很刺激。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课程，不过好像也类似，我们还有一个做小电影。这小电影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怪怪，就是小短片的一个这个课程叫 Visual Story， 它会讲一点就是电影方面的基本的知识。不过大部分时候也是就是组成小队，然后做这个拍一段短片呀，然后做一段小的这个视频或者是动画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理论的课程确实比较少，可能到了这个研二的时候才会有可以选择游戏设计啊之类的。还有一个特色课程就是因为 ETC 是计算机学院跟表演学戏剧学院共同组建的 CMU 的一个新的这个项目， 那里面其实还会有表演的课程，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improv， 就是即兴表演的这个课，然后大家要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学习怎么表演，然后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对自己行为的一个训练，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出去这个进行社交的时候啊，improv 然后他提供的这些训练也是对就是现实生活中能够起到很多帮助。
像魏云兄你刚刚提到的这些课程，他们都是一个必修课吗？还是说是在一个选修的一个范围内，然后大家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兴趣来选？
这些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呢全部都是必修课，就是在研一的时候只有必修课，都必须要选择。我从研二开始的话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选修课，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当然项目是必修的，但是你可以去选 CMU 本校的课程，然后你可以选 ETC 里面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游戏设计啊等等这个样子。然后包括 improv 之后还会有 improv 进阶版的这个 improv 即兴表演，然后也可以去选这样的课。
听起来好有意思呀，感觉上一个专业然后学到了很多个专业的知识。
对，但是我感觉很多时候它的这个有一些是挺好的知识，是新的这个知识，比如说 improv， 然后比如说如果没有你没有学过 visual art 方面的东西 visual story 也可以帮助到你。但是有一些课程的话就是对于特定专业的专业背景或者想从事这方面专业的同学来说呢可能就显得教学资源稍微少了一些，比如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游戏原画，但是你到了 ETC 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学校并没有太多就是真正的游戏原画的资源的教学资源能够提供给你就没有老师，然后像学同专业的学生也比较少，然后 CMU 本校的这个艺术学院也主要是以纯艺术为主，然后你可能也找不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课程，就是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吧。
可能就是因为 CMU 毕竟还是以计算机或者理科为主吧。
是的，如果你想学计算机的话，那真的就是来对地了。
那菜头这边呢，有没有什么专业比较有意思的课程或者项目可以介绍一下吗？
因为我现在就是只学了一年，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介绍不到位的。但是呢，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上了几节必修课，一节是一个桌游课，就是教大家怎么 prototype， 就是做一些纸面原型，然后一个学期做了差不多三个项目。第二个是一个电影课，电影课基本上就是放一放电影，然后大家分析分析电影，最后拍自己拍两个小短片，就是个人拍。然后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没有学到特别多东西感觉。然后呢，上一个学期有一个课还挺有意思的，它叫做互动性好像是。然后呢，它就是相当于给你一个 design sketchbook， 然后呢让你就是在五个方向里面去选，就做 badge 拿成就，相当于就比如说他可能会要求你进行一个 preparation badge， 然后呢你可以要么是联系两个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人，要么是做一个自己的网站，要么是创造一个 social media brand， 反正就是这种更偏向于就是你自己来发掘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你自己去根据他的一个小的就相当于成就名称，然后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你把它拿到就行了。然后这就是我们这第一年的三门必修课，就是比较重要的必修课。然后呢，我觉得就是 USC 可能主要他那个电影学院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上个学期选了一个电影方向的课，它就是说教你怎么用屏幕上的视觉元素来，就是比如说颜色、形状、光影之类的东西，然后怎么把它和剧情对应上，然后来表达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老师让你拍很多照片，然后我也在中间获得很多乐趣。就是这个是我自己选的课了，别的同学可能会选别的课。我们好多同学上了一个声音课，就是 教你怎么做 audio expression， 然后可能还搞一些设备去录音之类的，但是我没上，我也不知道。
嗯，好的。我感觉学游戏专业的话，就可选的方向或者是课程一下子就多了起来，不会像有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专攻的学科的专业一样，非常的那种学术的背景。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觉得自己在这个专业里面学到了什么呢？然后自己获得了哪些自我的成长呢？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先从这个专业上来讲吧。专业很不幸的可能是学到这个最少的东西，就是从学校来说，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学校缺乏一个这个系统的一些专对特定专业的教学资源。比如说我是学美术的，我做游戏原画，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教学资源。那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其实是不太好的，因为确实有一些人听说是游戏专业，然后他们就有些同学他们就来申请了，然后他可能本科是学习别的东西，但是他特别喜欢画画，然后他就来了，但是发现这个学校没有东西能够教他，就是很难让他这个成功转职。那我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虽然说我可能运气好，因为我本科就是学这方面的，所以我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也可以就是感觉到就是学校缺乏教学的这个资源。那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专业尽管没有人能够教你，但是这个学校给了你足够就是充裕的这时间来进行自学，尤其是甚至在做项目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项目里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你是美术，你要设计某一个角色，设计一个场景，或者是你是这个 sound designer。音效音乐设计师要设计这些音效还有音乐，那你就是等于说你就有了你自己学习然后自己实践的这个机会，它给了你大量的这个时间，如果你有毅力的话就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我也有这学校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故事。那从专业方面的话，可能学的东西少，那剩下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个项目经验或者合作的这个经验。因为我想大部分这个本科属于某一个特定专业的这个同学其实是没有这种跨专业合作的这个经验，像是我在艺术学院基本上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是 artist， 都是艺术家，他们有的人是做雕塑的，有的人是做行为艺术表演画画，或者是他是做一个做设计师平面设计师，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是这个程序员的同学，然后也没有做音乐的同学，更没有做 business 的同学。那在 ETC 呢就给了一个机会说大家一起做一些项目，然后能够在一起这个合作了解就是别的同学这个别的专业他们是怎么工作，他们是怎么想，他们是怎么思考问题，他们最看重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了解跨专业进行了解的一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说实在的，这个艺术学校有时候很多对科技接触的比较少，然后到了这个 CMU 以后给了我一些这个就是机会能够接触一些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科技，然后也在这个行业中是能用得到的，像是包括动作捕捉啊扫描，还有这个VR AR 的相关的技术。刚才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觉得这个专业然后是如何帮助自己成长的，但我觉得魏玉秋应该都概括了吧，其实就是跟不同的人合作呀，然后提前的像是进入到这种工作的一个环境跟状态里面，并且学习别人的视角，然后以及自己的话就是接触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美术的科技处理方式。
对，真的看到了很多新的科技，尤其是同学你们才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这个从同学身上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像是我们在做之前我说到那个 BVW 就是两个礼拜的小项那个做一个游戏，但是里面有一些同学会研发出很厉害的科技，甚至可以拿来发论文或者是去这个 conference 然后做 presentation 然后跟大家演示他是怎么实现这个技术。那真的确实是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从小就是一个画画没有见过这些，确实感觉特别的这个开拓视野。
感觉这就是学这种专业的好处，就是可以接触到不同行业背景的人。嗯，那菜头这边呢？
我感觉我这边和问鱼兄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是四个大方面，就是第一个肯定是就是专业上，但确实我感觉专业上顶多就是教教你怎么用某些软件，比如说 Unity、 Maya 这种软件，就是可能可以被划分为专业知识这一栏。然后第二个主要就是人嘛，同学可能都来自不同的行业，然后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新鲜的观点，然后再就是怎么和他们相处，怎么做，就是怎么需要哪些人，然后去做一个大项目，然后一个项目它比如说从出生到落地都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第二个和人相处的部分。嗯，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可能在大家交流学习的过程当中了解一些就是更加怎么讲呢，更加前沿的游戏行业相关知识，就比如说游戏行业都有哪些人啊，然后他们需要什么能力啊，这种就是更加求职导向的一个事情。然后第四个就是积累一些自己的经验和作品集吧，我觉得总结下来差不多就这四条。
那感觉这个专业还是非常的往求职导向去引导的，其实学到了很多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知识。那
培训机构
高级培训。那就是两位认为读游戏专业对于未来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话会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是说自己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的？
还是要提前说一下，就是我这个专业ETC 娱乐技术中心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游戏专业，虽然说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游戏行业可以用。那么我可以大概说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方向，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同学来到学校以后不管是他原来是学程序还是他后来就在学校过程中上了 CMU 的各种神课成功这个转职为这个程序员，然后他们很多人就去了这个科技公司了。嗯，因为这因为在我觉得在程序上这一点是一样，ETC 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这个去科技公司的一个跳板。那还有很多人在 ETC 学到这个专业知识，科技公司也是可以用得到的，比如说 UI/UX， 对吧？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做用户界面和用户体验设计。嗯，那这个各种 APP 啊，就是应用啊，还有这个各种社交网站等等，这些也是非常用得到的。然后他们也就去了这个科技公司。嗯，那剩下的这个同学还有一部分是比如说特别喜欢特效方面的，那可能学就是自学学习了一些内容就去了特效行业。那还有就是去游戏行业的，那就是真正热爱游戏的很多人他就到了这个游戏行业也是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什么岗位都有。嗯，那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大家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学到这些知识，因为其实它可以说是很多知识，娱乐技术是跨行业的。那么一开始做职业规划的时候也不一定说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这个规划，那可能就是学到了这些专业知识以后就走向了，然后到最后求职的时候就选择就是自己最喜欢的或者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个行业去加入进去了。包括像我也是，我其实并不是说纯粹就进到了这个游戏行业的一开始我的这些美术技能也可以用在其他的行业上，比如说广告，所以我其实去了一家这个比较美国这边比较知名的给游戏做广告的这个公司，然后在那边开始了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就是我大一不是不是大我研我就是上个学期上那门课，然后老师有介绍一些毕业生，我感觉他们很多去做了就是知名游戏公司的 producer， 要么就是自己创业了。然后呢，就我对我同学的了解，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还根据自己本科或者说之前的经历，然后对于游戏 行业的工种有自己的 preference， 当然他们可能就是也就跳出游戏行业，比如说去做虚拟制片，去电影行业发展。我感觉就是大家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现在对 VR 也有比较大的兴趣，我感觉这些都是可以多探索的。嗯，但是确实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没有怎么提到 Web3 和 NFT， 我感觉我同学们对他们都不感冒。
哎，那菜头的同学都想以后是留在美国发展吗？还是也会考虑回国？
我感觉就是我目前接触到的中国同学就是大杂，有的想留在美国，然后有的想，也就是想一门心思回国，但是想回国的人还少吧，感觉。
那留在美国的话，大概的一个职业发展都是什么样呢？
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感觉我没有认识很多相关的学长学姐，同级的同学的规划基本上就是也差不多，就是先去打工，然后再看这个情况。
OK， 了解了解。那回国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回国找工作会比留美国简单一点吗？还是更难？
其实就我的观察，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游戏正在蓬勃发展中，可能需要大量的人才，所以回国应该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那就国内的话，对于你这个专业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占有一定优势吗？
我会觉得还行，因为其实我之前在字节实习的时候，我说我要去 NYU 读游戏了，然后当时字节的老板就跟我说啊，你怎么不去 USC， 那里好像更牛一些，然后我说嗯嗯，然后我就去了 USC，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行吧，大家应该是认的。
对，我感觉就是基本上 USC 在这种方面还是比 NYU 好一点的，我有别的朋友他们也这么想了。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来了又会觉得 NYU 好 anyways， 而且最近好像就是国内就是清华在和 USC 合办、还有腾讯合办一个深圳的游戏研究生班，我感觉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就是更加开拓了视野，并且对于这些项目有更多了解了吧。
感觉那个项目出来的应该都挺厉害的，两个名校的联手。那问宇兄这边有什么看法吗？
在美国的话，就刚才我其实就是提到了，就是大家各自的这个去向。ETC 因为它这个背靠的这个独特的这个背景，很多人其实上完学以后并没有去游戏专业啊。不过就是刚才又提到了这个回国的事情，那确实就是我毕业的时候是2016年，那个时候感觉好像有一波热潮，这个国内也比较喜欢这个招收这个就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这个游戏策划。因为确实这个国外对游戏策划这个的培养跟国内好像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些不同啊，具体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就是当时就是有感受到这样一种这种感觉，就是挺多做策划的同学都找到各种各样挺好的机会回国了，然后现在也在国内都闯出了一番的天地。
了解了解。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从事游戏行业的话一定需要读游戏专业吗？
我可以想一下，想着回答一下，就是说现在我其实不知道所有的学校，但是我知道像 USC 它也是有本科也是有游戏专业的。似乎是如果你是在这个综合性大学毕业的话，然后这个本科的话，那你如果有一个游戏专业，那你之后申请这个游戏专业就是游戏相关的这个工作呢，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你学到了很多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使用引擎啊，然后制作这个游戏的这个 asset， 然后还有一些编程的这个知识。那么应该是如果你的这个学习比较不错的话，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作品集，应该是能够帮助你找这方面的工作的。对那我因为是做美术出身嘛，那如果说我这个专门讲一讲美术来讲的话，那就是如果你是单纯的学一个游戏专业然后之前没有美术的这个背景，那 其实事实上你想到一个好一点的游戏公司去做游戏美术是比较困难，因为游戏专业它其实还是一个就是综合能力的这个培养，菜头之前应该也提到过，那你可能什么都做一点，然后缺乏这个专精的这个资源。那如果你是做美术想，比如说你想学原画，但是你会发现你可能大学本科四年你的这个绘画基础可能到最后都不是特别的过关，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成为，然后也没有具体的学过娱乐这个美术设计方面的东西和实践。那你的竞争力相比于那些专业的这个做娱乐美术的学校艺术学院，比如说像美国有名的这个艺术中心学校 Art Center， 跟这些地方的这个学生比起来呢，你的这个就是技术差，就是专业差距会比较大。那你在申请就是想成为一位这个游戏美术或者是就是 in general 这个娱乐行业的这个美术的时候其实你会遇到一些这个就是遇到一些瓶颈。当然如果说你的这个思维比较变通的话，其实也可能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大学的话就是有自学，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交叉的这个行业。比如说你想做就是比如说你想做一个这技术美术，那很多美术学院它是没有办法教这个技术方面的东西的，然后或者说你想成为一个这个就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这特效艺术家，可能做一些粒子效果啊跟程序啊跟技术特别相关的东西的时候，那很多艺术学院也不太提供这方面的这个教育。就像比如说刚才菜头说的这个叫那个虚拟制片人，对吧？在这个虚拟世界的就是做一些电影制作，然后包括 camera 方面的东西，然后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艺术学校也并没有教。那这个在大学的时候你接触到这些东西，你去学这些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反倒是就是在这些新兴的职位上，可能游戏专业因为他接触的东西更前沿，能够帮助到。
明白明白，其实就是术业有专攻嘛，可能像有一些这种比较特定的一些需要特别进行学习的专业，然后就在游戏这样子的专业里头可能就没法学到了。
我觉得魏兄都说了，但是我之前就是有想到一句，你觉得从事游戏行业一定要读游戏专业吗？当然不一定啦，著名的游戏设计师宫崎英高先生就是由码农转过来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关键。
我们这里现在是50-50对吧？
所以我感觉无所谓了，想做游戏自己做就行了，就是你做点东西出来，然后也未必要读游戏专业。然后如果读了游戏专业也未必要去做游戏，因为游戏专业里你也可以学一些诸如虚拟制片的有趣技能，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更新鲜的东西的。所以这都是看人嘛，就是有什么兴趣有什么能力然后就往哪里发展，和专不专业的没啥关系感觉。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结语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我感觉刚才菜头那个可以作为一个结语。
菜头那个结语已经说的大家不想去报考 USC 了，
都去变成程序员去 CMU 是吧？
就是我觉得大学其实就是大学专业其实就是一个探索发现的一个地方，就是可以探求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也可以去发现这个新的东西，发现新的方向。它可能就是跟一些这个专业学校职业学校相比最不一样的地方吧，就是大学的这种自由的这个气氛，然后还有这个给你探索的这个机会。如果要选择来学这些专业的话，就应该就是享受把握住这个氛围。
确实感觉工作了之后就无比怀念上学时候的日子，觉得还是上学的时候没有受的限制那么多，然后自己可以尝试的东西也有更多，感觉那个时候也有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感谢两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两位参与，谢谢谢谢 Selina， 我今天可以放假一下特别开心。
感谢 Chase 给我这个机会，感觉我好紧张啊。
没事没事，希望这个各位听众能多多给 Selina 捧场，以后我们会双线并行，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谢谢。
感谢 Selina，感谢 Chase。
好，
谢谢呀。
谢谢，拜拜。
谢谢菜头，拜拜。